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udu Shabaki。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每到了年终岁末呢，总会出现一些流行词语来总结一下过去我们共同走过的一年。那不久前呢，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语言文字权威期刊咬文嚼字发布了2024年的一些流行语。那我看了一下相关的热词啊，什么数字化、智能向善、未来产业、 City 不 City、 硬控、松弛感、银发力量、小孩哥、小孩姐等，那么上了榜。当时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就特别的好奇，这些流行语咱们两位老外朋友在2024年都听过哪些，对哪些词语感觉又好玩又有趣，有哪些看了半天也不明白，这些中文字我都认识但是到底什么意思，这样的困惑。
对我来说 City 不 City 我其实经常听，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它在各个环节下都可以适用的。你说你来一个新的地方，然后说哎呀这个地方是很 City，说明这个很现代化。然后呢，你比如说我穿了新的衣服，然后我问我的朋友，你觉得我的这个新衣服 city 不 city， 这是舒服是时尚的。然后我不是说我是书法，我让别人看，你看我的书法 city 不 city， 是不是高级，是不是很厉害。所以我这个 city 不 city 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是代表性的是很强很深的，各个方面都是可以讲 city 不 city。有一开始其实我自己有点误会 city， 我以为它 city 就是一定是一个地区，一定一个城市，它一定是一个 city 才叫 city 不 city， 它其实不是，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叫 city 不 city， 大家都会就是明白你的意思。
嗯，这是你觉得好用的在你2024年的流行语，有哪些你不太懂的？
嗯，其实小孩哥，这是小孩姐，其实一开始真的是有点误会，就是没明白什么叫小孩哥。
就你觉得这个两个词都是矛盾的，一个是小孩，还一个是哥或者姐。
没错，因为我们平时叫哥，因为像我在医院里面的，我叫我的同事们，就是我的上级大夫都叫哥，姐这是我们的护士，这是前辈的护士们，就是年纪比我们大一点的，我们也叫姐，什么宋姐啊，马姐啊，周姐等等的。那么是小孩哥、小孩姐，就让我就是。让我想半天没想开什么叫小孩哥。
你个人理解是怎样的？
我个人理解是一个小孩，一个小孩，然后你认为他这个小孩做了一个事情不应该做的，我认为他是你是说别人是很调皮的意思
啊，调皮。
哎呀，你这个小子你怎么学会这个常人的是做法，
是个贬义词啊。
我是这么认为，我是怎么理解的，后面发现不是。
嗯，
小孩哥说明他是很厉害呀，一个人，一个虽然是个小孩，年纪小，但是他的能力确实跟超人一样的。他做了一个事情，确实让你没想到，小孩也能做出那么厉害的事情。
对，
所以其实正确的作用是你夸别人，说他超过他的年纪，完全是超人的能力，但是他长得还是个小孩。
对，比如说，你看你寒窗苦读这么多年，现在是一名心脏外科医生。但也许有一天你碰到一个也许就七八岁或十来岁的孩子，跟你在一起谈你的专业，侃侃而谈，而且他关于心脏的一些理念啊、结构啊或者手术手法等等的，都是跟你持平甚至超越你的理解，这时候你可以说这是个小孩哥或者小孩姐。对，所以你看今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十几岁的孩子们，不管是在中国代表中国的运动员还是其他国家的运动员，都是年轻化嘛。在我们家看到那么多的小孩哥、小孩姐为国征战，而且为国争光。
那他们都是小孩哥、
小
孩
姐。
小孩哥，
而且就是在中国现在这个现在的中文当中，就是哥和姐有的时候已经慢慢的淡化了这种年纪的色彩，你没感觉吗？就是可能我比你，像约瑟夫，我相信你肯定比我小。但是可能你做出了什么让我觉得惊天地的事情，我说你是哥呀，就是他更像这种像叫老师一样，未必你是老师，你懂的意思吧？
明白。
其实我发现好多外国人都对这个 city 不 city 是最感兴趣的，因为这个当初是也是好像是一个好像在北京还是深圳这边一个大城市里面的一个
北京
外国朋友，
对，在逛长城的时候出现的，
对，一个外国朋友是搞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呢不仅是外国朋友，因为这个里面有英文，对吧？就是再怎么说我们会说中文啊什么的，一旦看到英文字呢会感觉熟悉一点。所以 city 不 city 呢我们很快接受了。我觉得这里面呢就是有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那种以前这个年轻人或者是说白领啊什么的蛮喜欢到国外去旅游。就是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说20年前啊什么的。那现在呢因为随着中国的发展交通也便利。很多人到国内来，就是中国的一些地方，说一些地方呢，不仅是大城市。我前段时间去了一趟徐州，我个人觉得，因为我是很多年前去过一趟徐州的，大概10年前啊。那现在呢，我却发现徐州还有地铁。我有一次就是说问个那个保安，要我要过个马路，我说这里大叔啊，这里怎么过马路？他说那前面有个这地铁口啊，就下面过去。我说啊，这里还有地铁啊，这老早就有地铁了。那我马上就想起来，哇，这个地方好 city 呀、啊！那就是说，就这些很多话题啊什么的，因为随着这种国家的发展快速发展，这些话题就融入到我们生活里面。然后你如果说这刚才你也练了几个嘛，这几个里面呢有几个这个说单词吧啊，热门单词跟我们的这个专业里面呢也是，因为我是大学里面，在大学里面跟年轻人经常打交道。里面有几个单词我们也会听到，其中一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智囊象山，就是说那种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我们生活里面
AI for good， 智能象山
AI for good， 对，那这个呢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很多人呢觉得 AI 不好，就比如说我们这种学外语或者是做这种区域国别研究的，那很多时候觉得以前就学一门外语，很多学生觉得哎有 AI 来了，将来可能工作啊什么的就会没有了。其实不是 ，AI 可能就是说给他带过来一些便利和方便，而且现在有了这种 AI， 我们这种高校啊什么的也会考虑，就是说做一种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比如说，现在国内好多大学有孟加拉语这个专业，那现在如果说你学孟加拉语，你还会对这个。南亚的政治、地理、文化啊、风俗习惯等等，也可以了解一下的话呢，那你就很方便，就可以做这种复合型人才。你将来找工作啊，或者自己创业啊什么的，都会有好处。那这就是我觉得这种智囊给我们带过来的有新的概念。这个概念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案例是什么呢？亲子生产力。亲子生产力本身就是它的一个科技的这个最高度啊什么的，包括这里面还有个未来产业，你提到这个未来产业这个说法，这些都是我觉得是那种，就比如说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没想过这个锂电池可能是一个产业，现在锂电池不仅是一个产业，而且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发展空间非常大的一个产业。所以就是这种很多单词呢可能是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它背后呢可能会如果深入的去看，特别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可以看到无数的可能，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空间，很大的一个机会。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ómo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其实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这些2024年的流行语，首先在我看来它反映出了政经要事在2024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体现出了很强烈的一种人文价值观，记录了在岁月洪流当中语言的一个真实魅力，包括时代特征。当然如果偏要从一个绝对的流行角度，或者说它是不是今年出现的或者2023年出现的，我就是突然感觉啊，就是每年我们在 说一个流行词的时候，它不是说有多么的新或者一定要是多么的流行。在我看来，我从2023年包括2024年所看到的一些流行词语，它首先是一种确定性。它这种确定性，也许我突然在想啊，比如像最典型的松弛感，松弛感也许2023年我也听说过也使用过，但是它是一种确定的，它在2024年我们确定这个词可以留得下来了，也许这个词在2025年依旧会存在着，它是一个真正的流行词，它不是一阵风的昙花一现的。同时我更加感觉，也许我们在某某年，比如说在今年去提炼出来的流行词流行语，它也许是2025年的一个前瞻信号。像你前面所说的 AI 向善，智能向善， AI for good， 但难道是今年该有的事吗？2025年2026年它一样会存在的。
对，
包括我们说的银发力量，硬控，这是我个人比较喜爱的硬控，其实这个词也是我在2023年就听说了，但是我相信十分强烈的吸引你的注意力，吸引你让你喜欢等等，这样的一种硬控的未来的产品或者消费物，我相信很多商家都会注意到的。这也是让我们消费者去花钱或者一些厂商做产品的时候，你到底能不能让我们消费者硬控啊，这也是你未来的一个信号或前瞻。如果大家觉得不是前瞻，我专门找出了2023年的流行语，各位来听听，站在2024年我们听2023年的一些词。一，心智生产力；二，双向奔赴；三，人工智能大模型；四，村超；五，特种兵式旅游；六，显眼包；七，搭子，就是什么饭搭子、球搭子、跑步搭子，就是所谓的趴档那样的概念；八，多巴胺；九，情绪价值；十，质疑某某、理解某某、成为某某。这是2023年的。我们今天站在2024年回顾2023年流行语，它是不是当时也是给2024年的一个前瞻或者确定？也许刚才说到2023年的一些流行词汇，明年我们会依旧使、依旧用，但也可能有一些会被淘汰掉。所以突然发觉，如果跟过去十几年前我们所说的流行语啊，那会儿真的就是快、新鲜，而且多数来自于互联网。而现在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们在去看待一年总结这些关键词流行语的时候，更加关注它的一个含金量以及它的持久性。所以说到这儿，我也这个正好咱们互通有无一下，2024年今年的流行语，比如说在阿拉伯世界或者说在孟加拉国，你们那边所看到的听到的有哪些，咱们来交流分享一下。
在阿拉伯世界，它最近有一个很火的流行语是叫朗布朗，狼就是 wolf 的意思，英文的 wolf 就是 wolf 不 wolf，
就是动物的那个狼，
狼
不狼，
狼对，你狼不狼跟那个 city 不 city 一个
有点那个，
就是差不多这么说法，但是的意思不一样的、
哦、
一般是朋友之间的用的，你狼不狼，比如说什么 Peter 我想来找你一个帮忙，需要你一个帮忙，所以我首先我不问你或者不问你能不能帮我，我就是告诉你你狼不狼，就是你靠不靠谱的意思
哦、
你愿意
不
愿意答应我、
嗯、
但你说了狼肯定狼，因为是狼我们认为它是个很就是很靠谱的一个动物，它不离开自己的朋友，不离开自己的家庭、
嗯、
这个狼是比较靠谱的动物、
嗯、
阿拉伯人一直是这样的，阿拉伯人从来不告诉你他要什么，他是有首先要保证你愿意或者同意，获得你的同意才告诉你，因为他知道在阿拉伯人的世界说话说算，这个是很严重的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嗯，
你要是答应了你不能再是换话了。
那能说我不狼吗？
这我们之后就是怎么说的我也想讲这个故事嘛。这狼不狼，我们现在我别人问我狼不狼，我真的要犹豫半天，因为我怕说我狼
对、啊、
后面的我真的帮不上或者很麻烦，我没办法，这是很丢人的事情。你要是答应了他我必须帮他。你又是我说不狼不狼，他肯定不高兴的，你这个朋友可能以后就是算了，就 不叫朋友了。
你狼不狼，
所以他给你一个选择、
嗯、
你要不答应他说狼没事你说吧没关系。
阿玉怎么说你狼不狼，
新的本能
啊，我听听这个味儿，你狼不狼，万一有阿拉伯朋友问我怎么办。
对Zib ila Kuala Lumpur。
哦还挺难。反正如果要是但约瑟夫你要问我不怕你问我。
因为阿拉伯那个 Zib、
嗯、
Zib 或者 Zib、
嗯、
或者 Zib
它就是狼的意思、
这个啊、就是标准阿拉伯语 Zib 就是狼、
嗯、因为你问我我会认为、哦、我不冷，你冷吗，我不冷。 我会打马会给他撇过去。
对，手机到了语言的这可以的这个。
对吧，
这个。
因为你刚才你说我以为你冷不冷，其实你说的是狼不狼。
狼不狼，对。
但我听着还像冷不冷。
Wolf 不 Wolf。
我不懂。
Wolf 不 Wolf。
我不懂。
对。我不告诉你什么事情，你先告诉我
你狼不 狼,
狼, 不狼、
嗯、
到底狼不狼再说事情。阿拉伯真是很喜欢这样的说法，真的是很尴尬，我告诉你。
加利布你狼不狼？现学现用。
其实这种
狼不狼先回答我这问题。
对，
狼狼狼。其实我们那边呢是比较流行是用英文嘛。
嗯。
因为这种测绘呢基本上是网络上用的是比较多的，所以一般都是在网络上做一些这个小视频啊什么的，他们用的比较多，所以我们这种单词呢从英文变过来，就比如说幻象英文叫 illusion， 对吧，
嗯，就是幻象，
对
吧，就是有点
对，你就
空虚的那空无的
幻
觉
吧，幻觉，
对，那我们那边呢我突然看有很多地方别人写的是 Lulu
啊，
我说这个 Lulu 是什么我不知道，然后呢好几次呢后来说这个是 illusion， 就是幻想啊，就比如说有的人呢可能偶尔幻想，对吧，还有的人呢他就是住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
一直 Lulu， 嗯，
一直 Lulu， 那这个因为他发现这个英文里面没这个单词，他就叫 Lulu， 或者是还有一个说法呢，因为我发现这个欧洲现在也在用这个，很有可能是要么从欧洲到南亚这边来，或者从南亚跑到欧洲这边去了，我看很多地方它也是个 delulu 就是 delusion， 也是一个 illusion 的意思。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yup， 就是那种很多人呢，就是说那种拍小视频啊什么的，讲一大堆废话
啊，
就可能，讲一两句话就够了，但是这一直在讲，那这个叫 yup， 对 ，yap，yap，yap， 对 yup。然后还有一个叫这个 raw dogging， 这是好像应该是从欧洲啊什么的那边来的，因为我们是英文通的嘛，很多是这种测绘和单词呢从欧洲那边来过来。raw dogging 就是比如说你想拍个小视频或者写个内容啊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写什么，或者这个事情你完全不了解，你完全对这视频是没概念，
就是拍摄者都不明白自己在拍什么这个内容。
不仅是拍，
就看的人，
拍，或者说聊天，或者说写东西啊什么的，你自己不知道是你在写什么，为了写而写，为了拍而拍，叫 raw dogging。对，这些单词呢，我那个昨天查了一下，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是什么什么单词，他就会发现，
就是，更多的是互联网短视频那边衍生出来的，对吧？
基本上这些都是互联网传过来的。
我觉得那 Lulu 有点意思，幻想啊，所以你不要老 Lulu 我。狼不狼？我狼不狼跟你没关系。作为一个小孩哥，
你到底狼不狼？
你觉得我这么回答 city 不 city 啊？这些词儿非常有意思。咱们还有一点时间，稍微说一下哈，就是你看，在中国社会，中国人特别习惯或者喜欢对过去的一年进行总结回顾。像一般学校啊、单位、公司等等的，都会要求底下的朋友们啊，该写年终总结了。反正就是二位如何看待这种复盘和回顾对未来我们的成长和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意义？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自己随意的，我们也有时候会做一些研究啊，比如说 RCT 啊，前瞻性的研究啊，还有一个叫回顾性的研究。回顾性的研究，我们是对我们这个特别是临床医学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它这个回顾性的研究，它会让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些疾病，所在的一些并发症。我们要到底知道他们这些患者，他们过去的这些年呢，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得过什么这样的疾病啊，吃个什么样的药物，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这些信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我们现在看的是目前的他的症状，但不知道他过去是什么样的。所以我的回顾性的会告诉我们他以前的情况，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回顾性的这些研究啊，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下一个结论。说因为这些一组患者，因为他们之前呢，比如说他们有一些习惯，一些特殊的习惯造成了现在的疾病，所以他这种回顾型的，他对我们来说啊，就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一个方法， 让我们知道我们母之前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未来是怎么避免，我怎么改善。所以我说你这个年底的这个总结也是个这个意思，有一个概念，
温故而知新。
没错，
这个知还有很多的预测在里边，而且有很多的踏实在里边。
就是年度总结呢，本身是过去一年的一个总结和明年的一个计划，应该是这么理解的。所以年度工作总结和未来的工作计划呢，我是一个从这种就是虽然是很累啊说实话，但是呢它还是很重要。重要是什么呢？在你能够可以做个规划，至明年前面一到三月份我要做什么，三到五月份我要做什么，最后明年的年度总结我是大概是有个哪些东西来做。这样的话呢，我可以就是说这样走了大概五年或者十年以后，我想把我个人在一个什么位置上面看到我自己，或者自己私人得到哪些进步啊什么的，这样有个明确的这种看法。所以我从这样从个人的这种发展的角度来看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作用。
对，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从一个单位的平台，还是说从一个个人的个人习惯或者说喜好的意愿进行个人总结，其实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更好的总结过去，然后把未来的路走好。前面加利布你说年终总结啊，或者说规划明年等等的很累，累是因为需要思考，需要你去梳理，需要你真正的用心去考虑很多事情了。我相信不少朋友应该也是开始动笔了吧，开始写年终总结或者规划2025年了。好了，就是这样，我是中方主持 M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咱们下期再见。
这是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感谢收听，再见，同乐巴的小白姐。